接下去啊，故曰为圣妄念作狂啊，为圣就是就算这个为，就算是你是圣人，你迷惑颠倒而有妄念，妄念就是思念，就是迷惑的念，你也会发狂的。纵然凡夫的狂念妄想，只要能克念啊，克制一下，就能够做圣人。诸位，这个刚开始禅无入处，但总得要有一个入门呢。克制这个念头，克制妄念，你就会做圣。当然到最后了妄本空，这个是讲到圣人证到无生的境界了。这是众生他就那妄念，比如说哎，我以前不是我了啊，我爸爸抽烟抽得很凶，我爸爸抽到啊，那个烟啊抽到这个两只手啊，手指头都是黄色的。我说爸爸，你这辈子啊，对不对？应该啊，年岁那么大了，念念佛啊，很难改的，是非常难改的。我走进去他旁边，他就有烟味儿，烟味的。哎，但是我爸爸后来听我的话，啊，因为年轻嘛，有一些哈、哦，哎呀，这天下无不是父母。过了这个过程以后，就慢慢成长了，成熟了，哎，就这么一回事啊，就这么一回事啊。你世间千经验过了，那你还不愿意修行，那等什么时候继续轮回啊，是不是？哎，我爸爸后来就听我的话，他就专持往生咒，专持往生咒啊。然后因为爸爸年岁大的时候啊，行动不方便啊，我们也是把他接回来啊，把他孝养。我们没有恨爸爸，没有恨爸爸啊。他就一边看电视的时候，用那个计数器，那么没得不得那个这啊，然后要看到那个坏人，说搞什么那么坏呀、啊？我说，哎。这还念念佛吧，一边看电视一边念往生咒。他就说：“哎呀，爸爸，这 不可以这样念啊！你这个往生咒是求生极乐世界，你看到坏人还骂，是不是？世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啊，不能一边看电视一边念往生咒了，他还这样子。”后来他就是听我的话了，这念，所以。我爸爸念了30万往生咒啊，真的念完他往生的时候全身都是柔软的啊。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哦，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没有照顾家庭呢，是不是让你们这个姐姐跟弟弟啊，四个兄弟很辛苦啊。我说呀，佛陀讲的临命中乃至十念呢、啊、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啊，我爸爸现在啊，虽然行动不方便，可是脑筋还清楚啊，怎么不会往生？所以他每天念往生咒啊，你已经念满三十万遍，哇！这往生以后，那个殡仪馆的人来换这个衣服，他说你爸爸好像没有骨头啊，全身都是柔软的，这就可以证明那个走的时候面貌如生呐、啊，而且一辈子没什么责任。长大了以后啊，哎，他有一点忏悔，但是我们对我们那个二妈、啊、或者怎么样妹妹，我们也好像都是一家人了、啊，我们没有去分别这个，大家都学佛呗，大家都学佛，我们就一家人。所以你看看我爸爸那个、啊、年轻有啊年少的时候有一点妄动，但是爸爸有一个好处就是心肠非常好。但是因为也心肠非常好，也高学历，也长得很帅，所以这是那一种东西就断不了。他不要人家要，他不要人家要，甩都甩不掉，挡都挡不住，那没办法，很有女人缘。爸爸因为他是世间人嘛，所以克念作圣，就是你只要肯回光返照，你这辈子就有希望。 我有一个爸爸一辈子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有点狂，到年岁大了回光返照也知道错了，认真修行都来得及，是吧？无人可不胜于所念所作乎？我们这个人啊，身为一个人，难道不谨慎自己所念的是什么？是所念的是善念吗？你是念佛吗？还是念魔？对不对？着相叫做念魔啊，无相就是念佛呀，是吧？所作你的行为举止对还是不对？做的合不合乎天理？合不合乎良心？也合不合乎佛教讲的因果呢？接下来说，观想一法非理路明白，观境熟悉啊，没有造妄欲速之心，有镇定不疑之志。如果没有以上的功夫，如果没有以上的功夫，修之则损多益少，损害比较多，受益的比较少。关于这个实相念佛，乃一代实教，一切法门通途妙行。这实相念佛就无念啊，无所不念，无相啊，无所不相，无相无不相。那么这是通途的妙行。就像天台宗的止观，在座诸位在这里再补充啊，以及阿含经讲的话啊，阿含经讲的话，阿含经讲修止还成观，修观还成止，这句话特别的重要。止跟观不是两种东西，修止，修止就是定，修这个定，慢慢就会观，就是会，就开智慧。修止还成观，就是你心中有定，慢慢就会开智慧。修观还成止，修这个般若智慧，你无所住，也是离不开定。修止还成观，修这个定，也是一样回归到你的清净自性智慧。修这个般若智慧，心能够更定，更定也更定啊，修观还成止，这是阿含经讲的。所以止观是不二的东西，并不是两种东西。禅宗参就向上，向上就是提起正念，打破无明，叫做向上啊，向上，这是禅宗的话语。向上禅话头啊，一念提起名为向上。禅宗参就向上，提起正念的意思等，通通是这个道理。所谓念自性天真之佛，人人本具的，如是念实相佛。印光大师劝我们，就一般众生来说，说之是义啊，实相念佛，实相念佛，这说说很容易，而修之正之，实为难中之难。印光大师真的是大师。这传心法要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末法时期达到正量实证实修，大彻大悟，开悟见性，正量的解脱境界，一亿人中撼得一二，就是一个亿里面只有能一个人大彻大悟而拥有正量的解脱，那就跟印光大师讲的一样啊。有一个人来问说，请问上人，印光大师自己知不知道他自己是第十三代净土宗祖师？我跟他讲他不知道的。这祖师怎么来的？是这样，死后印光大师活化了几千颗舍利子啊，当然人家是再来人嘛，说大势至菩萨示现的吧啊。接下来啊，印光大师一辈子实修，碰到有大陆有灾难的地方，水灾啊，淹水啊，印光大师都把他的供养，就是我看他啊的一辈子的所有供养拿去赈灾，他不拿常住的东西他不能动啊，他人个人的供养 全部拿去赈灾，赈灾救人，拿去救人。那印光大师这个念佛是非常的精勤的，而且是一步一脚印，一念一扎实，从来没有说我应付一下，应付一下啊，是不是啊？有的人今天呢太累了啊，阿弥陀阿弥陀，然后这真的是受不了了，是不是？阿弥陀佛，晚上小女子请假，明天再补。明天啊，明天又很忙，忙了个。小女子今天再请假，礼拜天一起补。反正就是一辈子都在补功课了，补功课啊。所以这论道见性，正道实相，实为难中之难，非再来的大事。如果没有再来的大事，手能即身亲证呢？所以持名一法，乃即事即理，即浅即深，即修即性，即凡心而佛心之一大法门。以持名视其当体实相，视就是了悟，在持名念佛彻悟了悟，这个事不当分别，不当执着，是就是彻悟了悟，以持名念佛也彻悟诸法空无自性，当下就是实相，念佛当然就是实相呗。虽念没有能念所念呗，则其意宏深，这个能断烦恼的。外持名而专修实相，外就是除了，不是外面的外，除了持名念佛而专修实相，那么这种根器的人，万中亦难得一二实证者。外就是除了，如果除了持名念佛以外而专修实相的这些大根器的人，万中也难得一二实证者。能得像苏东坡这种根器，真鲁公这种果报，陈宗树、王思鹏等这个那么好的大佬，这个果报尤其上言呢、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了生脱死一世，底下这句可是重要的，岂可以智大言大而得成办乎？怎么能说我发心很大，言大就是说大话，我发心很大，而我说的非常的堂皇富丽，而就能够承办呢？意思就是了生脱死，要稳扎要稳打，而必须要一步一脚印，真枪实弹的走过来。哪里是说我发大心讲得很好听啊，就说你很了不起啊，不是发大心叫做大呢，是不是就可以承办乎？那107页中间，佛为九法界众生说，无人何可不自量力啊，而专注于最难修最甚的观想呢？而主专专主就是佛才是九法界的众的大觉悟者，那九法界的众生都比不上佛，我们薄地凡夫何可自量不自量力，而专找那个最难修的最维系的甚就是最维系的观想呢？那么丈六八尺，佛已为我辈说过。那么下品将堕地狱之前， 大开慈明之法。那么丈六八尺就观想啊，那么这个时候佛观大观小，像落日观，那么有大有小，对十六观经也讲过了，佛已经为我们众生呢、啊、说过了，下品的将堕地狱的众生大开慈明的法门，这是观经，观经就是十六观经呢，仍然是以慈明为最重要的修行。无量寿经详细的说佛的誓愿，就是四十八大愿以及清净之相，是为一小本修者之要解，是一小本的就是观经，它的篇幅比较小啊，篇幅比较小。那么这个无量寿经篇幅比较大，篇幅比较大。那么其实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还有无量寿经，其实都有相通之处，都是净土法门依据的经典。有此二经，就知道小本之文淡色要耳，就是十六观经，它都是讲重点。是之虽以小本，虽然依观经，但不得因为说啊，无量寿经跟观经没有相关，不是这样子的，要息息相关的。关于修持，如果你真至诚，以一沾一礼一称名，皆可消无量罪，真无量福。为什么说念佛一生功德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指的两种。先一要至诚恳切，才能消无量罪，真无量福。第二要证得实相，一切法无生，一切无法无生，罪性本空，才有办法消无量的罪，增无量的福。这一个是至诚恳切，一个是证得实相，才有这个能耐。但是凡夫没有证得实相，就用至诚恳切的。所以在这诸位啊，这个重点，修习佛道要孝敬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你这三点做不到啊，那净土法门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一定要孝顺你的父母，要奉事师长，要尽心尽力的奉事你的师长。第三，慈心不杀，一辈子不伤害众生，这是基本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接下来，非定息这么修才可以，只要你至诚恳切，一沾一礼一称名都不得了，心地清净，圣境现前，乃得我故有。那乃就是这根本本来是我本性具足的啊！不要说哦，阿弥陀佛，希望三圣现前了，见佛见光，闻花闻香味，闻檀香味，种种的感应，不可思议的境界，哇，就喜不自禁，不可以的。这何可如平儿拾金？比如说乡下人呢、啊，一辈子没挣到什么钱，来到大都会的时候，突然捡到100万，他发疯了。100万，我讲的是人民币啊！突然收到100万人民币，啊、哦，那不得了，则作极喜的癫状，不知道说念佛种种的感应，这本来就是你的。本性本来就具足的， 这些种种的相应瑞相，不要去管它，那本来就是你的，你本性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所以佛给你一点信许，就确实有极乐世界，确实啊有阿弥陀佛，确实有西方三圣，你老老实实的修行，所以这些感应就是佐证净土极乐世界的存在。那像我像师父这一辈子，从读大学到出家，去助念超过300个，有的死得很惨，加持也没有用的，那一辈子也没有用啊。而有的人真的临命中帮他一个忙，好好的助念。那有的人在世的时候，他就对佛非常有信心，你要做善事他绝对不落人后的，施舍金钱不眨眼的，这是真正有福报的人。像我就最聪明了，我怎么观察呢？我怎么观察我自己呢？好，我观想我现在躺在棺材上，棺材里面，棺材里面做什么呢？哎，我这人民币啊，通通跌了整个棺材的里面。哎，然后我躺在那个地方，我连动手拿起来，人民币拿起来，说法师啊，拿去放生，都拿不起来。所以我要在世的时候先做功德，躺在那个地方手都抬不起来，谁来替我们做功德？聪明啊，我真的是聪明，哎，所以你要活着的时候要为自己着想一下，是不是？怎么会等到临命中的时候死了以后请徒弟来超度呢？是。大陆有一句话叫来不及了，这来不及了，聪明的人，对不对？因为躺在那个地方棺材里面的都是现金呢，也全部都铺满美金呢，有什么用啊？一点用处都没有的。钱在某一个时空能用，到了那个时候一点用处都没有，对不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拿一些米金去贿赂打点打点啊，极乐世界不用，免得神通自在，不用这个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聪明的人把现金转换成智慧的法宝，去救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就是师父一辈子的大愿。哎，所以要做转化的工程，转化的工程。所以我很聪明的啊，不会那么笨的，守在那个地方变守财奴，不会这样子。但是你们不一样哦，你们是在家居士哦，对不对啊？也不能说像师父这样子，我们是出家人呢、啊、你们是在家居士啊，要斟酌一下，你们有家庭有事业，不能像师父这样，是不是啊？不过啊，如果你有挣了100万，至少也拿个1000块出来布施，对不对？哎呀，这个不过分吧？那不过分啊！所以我们像我们那个美浓雷音寺，不，美浓那个弥陀寺，哇，那个花很漂亮的。4月6号去，斋主去，你们就知道那个花有多漂亮，兰花非常漂亮。对，所以我就跟他讲啊，你下辈子、啊、想要漂亮的或者品味真上的，赶紧啊！所以这个叫碰到了姻缘就舍，对不对啊？接下来既有此状，完全是凡情气概啊，就是哎呀，你念佛感应种种的感应啊，不能像啊贫穷的儿子啊捡到了现金呢、啊、做极喜的癫狂之状。这是人人本具的妙性天然的，既有此状，完全是凡情气概，若不审查难免着魔。所以佛法只有一句话，住着就不对，执着就不对。哎， 那 有的人讲说啊，师父啊，啊你即布施不也助着吗？我说我这个是表法的，现在我说法是说给众生听的，我还要说什么法吗？对不对？我入于即灭了，一法一切法本来就不生的东西，所以但是你要做众生的大明灯，那这总不能这样啊，我的胡子一拍下课，这下课谁听得懂啊？谁开悟见性啊？当然了，你们从那么远来，我当然要慢慢慢慢讲给你们听啊，抽丝剥茧嘛，才有办法嘛，这要不然还有什么法可讲的？知道哇，我们把它讲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受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的吧。法还是佛陀在经典里面讲，法是为佛为众生而说的，凡有所言说皆是第二义谛啊，非第一义谛啊，非第一义谛啊。所以我们把它讲得很震撼，让你今天来不惜此行。我告诉你，我们办了20多年来的梁皇，师父从来没有在这梁皇中间开示的，没有的啊，是不是？那人家从那么远来，又是忏主，是那当中让我们很感动了。是不是？所以讲了2天啊，然后弥陀寺讲1天这样子。所以来的话，你听多听少，你总得要有受益。接下来啊，接下来108页，谨记发心念佛，当以心佛相应，生前得一心不乱。看小字的。以得一心不乱，在心专注与恳切。所以在座诸位说，如果我般若智慧不够，那我自诚恳切，像我爸这样子，像我妈也是这样子啊。我妈字也不是认识的很多，就认真的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他就认真的一天念30000声了，对不对啊？往生了，那也是种种的瑞相，种种的瑞相。所以换衣服的时候也是全身柔软，那我们已经进到孝道了，那你们来得及呀、啊、来得及啊。今天你只要听到佛法呀，对不对？你都来得及，就算你今年70岁也来得及，临命中10念尚且往生，何况你今天听得到还有这个气力，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念佛啊，它是可以治忧郁症的，你认真念佛，你心就寄托在佛号上，对不对？运动啊，晒晒阳光啊，忧郁症是没有药可以治疗的，它只能压制的。可是这个念佛法门呢，充满着希望，听经闻法啊，认真念佛，忧郁症全好的。啊，四川有一个人啊，那个姑娘啊，得忧郁症了，得了好长的时间，听到了师父的法，开始做笔记念佛，那个姑娘把所有忧郁症的药全部丢掉，根本就不需要吃那种东西，忧郁症没有药的，那是一种文明病，文明病的睡眠不足啊，心态压力，灵异的体质，再来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办法调整，情绪控制不住，久了以后1天2天3天压抑一直就爆开来，一爆开来的时候失控，但是现在念佛的话有办法收拾回来。所以这个佛法呀，它是无价之宝啊，能救一切众生于苦难之中，唯有佛法，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走的，只有佛法。报尽登极乐上品为自是啊，不必求其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在座诸位啊，在这一段呢有争议性，就是说禅宗啊看到这一段呢有意见，但是因为印光大师是个大成就的人，他也不方便去讲些什么 啊，说不必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座诸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例如说一个人大地震垮下来的屋瓦挡住了，被关在里面。什么叫做大彻大悟呢？大彻大悟就是从上面那个水泥地啊，大地震啊，被盖住，一个人在底下打一个洞，打一个洞，然后就水可以送下去，食物才可以送下去，从那个洞就可以看到虚空，虚空表佛的法身，那一层水泥地表很厚的无明。那人在底下，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埋没在无明当中，那个开悟见性的那个洞打下去，你才能见到如来的法身。开悟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学禅宗的人对任印光大师一些看法，他们不批评啊，有意见啊。正因为有人这样不会看经典，印光大师的意思就是说，不必求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意思就是说，你大彻大悟，还有一些习气未断的话，还不能了生死，了生死是这个意思。所以到最后修净土法门的就极端，大彻大悟留人悟，三藏留给别人看，般若智慧我不用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来拜访师父的在，好像中风一样的，你跟他讲话他也不在意，我问他他也不回答，这样来拜访师父有什么意思呢？就拿一条念珠，你这人来，你来拜访师父的，请师父开示呢？哎，你这样子，抖动是什么意思啊？哎，这问他，他也不回答，意思就是他没有时间跟我讲话了。啊，你没有时间跟我讲话，你参个什么？对不对？也不然，口出恶言。他拿个念珠，他从来一直念，一直念。哎呀，这是何方神圣呢？所以这些有的人误会了，就是啊，你看印光大师讲不必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印光大师的意思就是你只有这个解悟还没有到正悟，你还有习气，不是大彻大悟不重要，这个特别重要，它是打开三藏的般若智慧，怎么会不重要呢？是不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因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有办法成佛的呀？因此中门啊，看一下，中门以开悟为事，净土以往生为事。印光大师是慈悲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开悟见性，你还有很多的维系的习气还没有断，你靠智力的禅宗是没有办法了生死的，倒不如写我这个啊净土宗的以往生极乐世界为最重要的事。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段不看三藏，般若一丢啊，误会印光大师的意思。你看这印光大师像是没开悟的人能讲出这种话吗？没有开悟他怎么能够讲出这种话？绝对是见性的圣人，但是他看的是整个无量无边众生的这个生死的问题，所以他愿意往底下摆平拉下来，让众生都受益。我今天在这里坐在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要不然你就像我这样子的头脑，你在座诸位，你头脑比我好吗？学历比我高吗？不可能啊，书看得比我多吗？那更不可能，对不对？你是还是看了什么学富五车，那不够看的，我看的书要用铁达尼号来载才有办法的。真的，我到现在都还在用功，中观为师一天用功13个小时啊，到现在还在用功啊。哎，我自认为没有人书看得比我多，那不可能。哎，所以我们还是拉回到基本的层面，让大家受用， 比较重要，是不是？你要去讲那个很高深的东西，那你看那么多的众生，有的人初次来台湾，完全两眼无神，回去问师父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啊。你问我，我问谁啊？不是，我听不懂，是不是讲什么？这嘴巴像含一颗卤蛋在讲话一样。哎，那没办法的啊，北京腔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印光大师是叫你走一条最稳当的路，而不是说叫你不要大彻大悟。看底下，开悟而不往生者90%，往生而不开悟者万无有一，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比较重要。我跟修禅宗的人见过面，这个也算是个禅师了。啊，这净土法门呢、啊，对不对？哪有说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都是回归当下？哪有说把希望寄托在下辈子的？这哪是哪门的佛法？我告诉你啊，慧律法师啊，我认为啊，这个跟佛陀的如来的正法衔接不起来。我认为佛的本意不是这样。我说、啊、法师，你可能有点对净土有点误会。净土分几个层面的？净土中分几个层面的？一，信心念佛；二，功夫成片；三，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万法唯心现念的境界。这个哪一个不是禅呢、啊？都是一心不乱的呀。我认为你没有看净土法门，对净土宗有一点误会，因为禅宗会站在他的角度，但当然他有自己的解读跟看法吧，所以我们也尊重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净土宗的尊重禅宗的，禅宗的也尊重净土宗的，两个都是佛陀的弟子。在座诸位，两个人争吵，同一个爸爸妈妈的兄弟，一切好说啊！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陀的弟子，还有什么真的呗？大家都朝着成佛的目标跟方向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八大宗派随着时空演变的经典意义不一样，终究还不是成佛吗？还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争论有坏，有坏正法。所以八大宗派啊，包括小圣两大宗派俱舍跟诚实，我们也一并的尊重。加起来小圣跟大圣有十大宗派，我们一并的尊重啊。在佛陀的经教里面，究竟也讲到用妄想布施不明布施，用妄想持戒不明真持戒的人，用真如无相相应涅槃妙性是真持戒清净的人。如果你心有妄想不明忍辱的人，内心有妄想不明清净的人，内心有妄想不明禅定的人，内心有妄想维系的妄想不明般若波罗蜜，所有的六度都回归一句话：有妄想就不能跟究竟义相应，还是一样的。你说你今天啊，你说啊，我持戒，我过午不食或怎么样，这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不能以无相真如相应者，不明持戒清净之人。你就真如无相，他才无真啊，他才无念啊，他才达到无相啊。持戒啊，若不如是，不离我相。在《圆觉经》里讲，里面讲的不离我相，不明持戒。所以我们这辈子在这诸位啊，有四种你必须坚持一辈子就可以得到幸福，永远的幸福。第一，要破除我执，所有的对这个色身的执着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执着，以破除我执。二，破除我见，我见就是说太多的看法，这个团体明明大家都是妥协非常好的，你就意见就特别突出，那么多的意见，我告诉你，意见特别多的人，你这辈子很难过和谐快乐的日子。第二，我见，哎，我见，哎，第三，我相，要破除我相。我们这个色身是四大构成的，外面宇宙也是四大构成的， 人生宇宙怎么来的，从唯识学里面的角度来讲叫做变现的初能变、二能变、三能变。但是这样讲大家听不懂，只有一句话你一定听得懂，人生宇宙怎么来的，叫做从坚固执着妄想来的。这其实是没有人生也没有宇宙，我们人一断气以后送进去火葬场，那个烟囱 冒烟出来，你就知道拖出来就剩下一堆热腾腾的骨灰，你就知道我相不可得。可是我们每天过的就是执着这个我相，始终割舍不下，什么都自私，所以众生怎么有可能得到快乐安详的日子？接下来最后一个叫做我慢。所以我慢就依据你本身的环境或者是你的成就而养育包庇了你的严重的自尊。你包容了你严重的自尊呢，你本身来讲把自己雕塑成一个可贵的圣人的形象，所以高超的优越感，太强烈的自尊心变成一个我慢。我慢就是只有我行你们不行，那这到最后他们也不会碰到去包容比他更差一点的。所以你想想众生他这辈子怎么可能会得到幸福快乐？众生的幸福快乐就是说我今天挣了一些钱，我觉得现在我很快乐，对对没错的，但是短暂嘛，是不是？我今天抽烟，我觉得这个抽烟，对不对啊？饭后一根烟，快乐如神仙。看电视学的，哎，有点像啊，我没抽过也不知道，哎，就这样，就是这样，接下来是什么？喝酒快乐，要不然就打牌，打整个晚上的。就是打整天整夜的，你说最后的他的快乐是什么？没有，就是累，很累。我们就是把错觉当作快乐，我们就是把痛苦当作寄托，我们不知道说那个是不究竟的东西。而我们众生就是追求这个东西，想要得到快乐，因为快乐很短暂的呀。这一晃你就是20岁，再一晃你就是40岁，你看我这一晃60多岁，来日不多了，数十多块。不过我根气还不错，19岁听到一句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我就能觉悟，大学2年级就决定要出家。那这人之所以痛苦，来自于追求错误的东西。那人为什么会快乐？那就追求真理呀，追求解脱呀，追求涅槃啊，追求自在呀，追求智慧呀，对不对？那能够弘法度众生，如佛一般的受无量无边众生的恭敬推崇，那比讨一个老婆好啊。讨一个老婆，对不对？生2个孩子，对不对？回到家的时候就老婆跟一对儿女给我鼓掌，爸爸回来了，三个人呢、啊，这三个人那不一样。我在新加坡演讲，3万的人一起合掌啊，多荣耀的事儿 是不是？所以你不放掉小我，你就不可能完成大我；你不放下有限，你就不可能得到无限；你不放下有为，你就证入不到无为，也一定的道理。这世间永远是取舍，看你怎么样取，你怎么舍啊？越舍就越得。佛法就是一个字，就是舍，就这么简单。舍一个字就是舍啊！你舍得来吗？舍不来，舍不来辛苦啊，是不是？像我是几十亿个全部的印经典啊，送到美国啊，什么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日本，哪里要的啊？对不对？都通通给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最有意义吧。到今天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也没有叫你们说你们拿多少钱来，没有啊，是不是？钱也不是我在用的，钱哪是我在用？师父，你讲钱 不害臊，当然不害臊，钱我在用啊。我看你那眼睛盯上你们吃饭，都吃的比我多，这怎么会在我在用呢？收钱还惭愧，当什么法师？不会的，不是我在用的，是不是？哎，我们那个床铺也是6000块而已，是不是？所以师傅没有什么好享受的，没有，完全没有，所以钱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救人，就是救人。好，来，我们再接下去啊，108页，咦，未得一心前，断断不明。见佛之念呢、啊？啊，在没有得到一心之前，断断不明啊！见佛之念，不可以生出说我要看佛。你一能得一心，自然心跟道就合，心跟佛就合，一见佛就可以顿见，不见也了无牵挂。假设说躺，就假设说你急于见佛。就这一念心念纷飞啊，强迫自己我要见佛，可是你功夫还不到，一见佛之念就固结胸襟了 啊久了变成修行大病啊，我要阿弥陀来接引，然后心呢就一直纠结，就一直纠结啊，想要看那、啊、固结胸襟了啊，就郁郁症就出来了，变成修行大病，久之啊多生冤家。为什么呢？有妄想就有两个，有妄想就有冤家，有妄想地理风水就会影响你。如果你以圣人来讲的话，不依六根，不依六尘，不依六事，而这些什么看地理风水的一点用都没有。有妄想你住的地方啊，八卦乾卦坤卦这个就会影响到你，因为你有妄想。如果达到空无自性，圣人没有这个这个不依六根六尘六事，哪来的什么地理呢？没有。所以众生来讲啊，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那师父，那你看地理吗？我参考一下，会参考一下。天时地利人就不是只有这个道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住啊，众生凡夫你拼不过地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他也完美，希望他什么叫风水？跟风跟水有关系的，这很科学的呀。啊，凡夫就会受到影响啊，圣人没有啊，这道场又不是我一个人要住的，对不对？当然是让大家啊很好的。嗯，师父你这个佛像啊很稳固的，很稳固的，你这佛像是非常棒的。佛像代表住持啊，然后稳得住啊，你的徒弟啊就会很乖。你说我这徒弟本来就很乖啊，是吧？还是住持很凶？没有啊，我很好的，是不是？我很好。哎，所以他说这个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会很有成就的，成就的。哦，当然就是我们尽量满众生的愿，满众生的愿啊，我在有一天刚出家，见这个文殊讲堂，突然有护法来耳朵旁边，告诉我，告诉我很清楚的，他说啊，慧律法师啊，你的文殊讲堂会有108个往生极乐世界，啊，就醒过来了，有108个，哦，那不得了了，现在可能不止了啊。哦，当然梦境参考一下，不能太执着。接下来啊，说你久了就多生冤家，城池造妄情想，魔就会现作佛身，气报宿怨，企图报复生生世世你的冤业啊，自己心无正见，自己心没有正知正见，整全体都是着相，着相就是魔的气氛，一见变身欢喜，从此魔入心腹，魔入心腹。所以有的人能救的，为什么很多医生病看不好的，魔入心腹，他怎么他就完全要靠加持的，就着魔发狂， 有的人呢、啊、要看医生，可是有的病医生是没办法的，灵界的东西啊，着魔罚款啊，医生怎么有办法？你扎针扎哪里呀、啊？哎，里面的这个我们这个灵界的东西，它会穿的啊，会跑来跑去的。你、吃药吃哪里呀、啊？啊，晚上睡觉最多就吃一个安眠药，安眠药是暂时对不对？啊，起来啊，起来以后那个魔也没走啊，所以啊，在座诸位啊。啊，某些医生能治，某些医生没办法的，要靠加持的。啊，虽有活佛亦未如之何矣？啊，这个字打错了啊，亦未也拿他没办法，不是亦莫啊，亦未如之何？啊，但能一心何须意即见佛与否？啊，只要能一心不乱，何须意见啊？能不能见到佛？就但问心不定了，不问见不见。一心之后，自知常彼，常彼就是善恶得失啦。啊，一心不乱以后，自己就知道你的得跟失是什么。常彼就是善恶得失啦。啊，说不见故能。功夫上进啊，即见更加悉心专修，断无误会之咎啊。如果不见佛也能功夫上进，就算见到佛也更加的悉心专修，也没有所谓误会的过咎，就是过错啦，唯有圣进之意啊。啊，圣进就是佛法呀，你只要不住着这个相，但得念佛一心，自知善恶得失，不必问他人，这样就是圣境，道业一直进步。世间人不明理啊，不明道理的人，没有入佛正见的人，稍有羞耻，便怀业，就是超过他的本分式的期盼，没有那个功夫。你就想要得到啊那种东西，就像一个穷人啊，没有钱去抢，一定会有灾难的。人多少的福报啊，一着一银的、啊、莫非前定啊，对不对啊？这了凡四性就是这样子啊，一滴一着一银莫非前啊，以前就注定好了。所以在座诸位，你现在唯有加紧用功修福啊，你才有办法得到福报。别人有福报不用去羡慕，人家做什么生意就赚什么钱，我们做任何的生意就是赔光光啊，也不用怪别人，自己的福报啊，是不是啊？我说呀，我这辈子啊，就是懂得无私，懂得奉献，从来不为我个人着想的，有钱是你的事儿。你聪明你就施舍，懂得修福、啊、你去拿个我马上又转出去，我们很聪明的，是不是、所以我这一辈子、哎、生活没有问题啊，过得去，嗯，还马马虎虎，对不对？世间不明就理的人，稍微有羞耻便怀业份的期望，譬如魔镜啊，我们啊修行就像魔这个镜子，这个镜子啊，尘垢若尽啊，这个啊，尘埃这个污垢如果尽了，就决定光明成露，照天照地。如果不致力于魔，就是你如果你不致力于修行，魔就是修行啊，啊，守本真心呢、啊，认真修持、修福、修慧，认真在事项上磨练，但。而淡忘发光，就是说你魔要好好修行，守本真心，要断出你的习气呀，对不对？不能把习气当洒脱呀，就是我很洒脱，其实就是习气呀，对不对？啊啊，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真的是我们还是不行，守本真心要断出习气的，前提如果够慧，若有光身。 乃是属于啊妖光，就是你心不净。那垢位就是无明，卡着一层无明，就像就算你看到种种的瑞相啊，那小心若有光身，那是妖光，不是真如清净的镜子的光。印光大师的意思就是说，你好好的把镜磨得亮，对不对？好好的在一心不乱的念佛，其他外境通通不要管，磨久了心清净了，一心不乱了，就会见到种种的瑞相，而且那还是你的本来面目，还不需要生欢喜心。光就是指印光啊，啊，印光啊，这是当然就是谦虚自己一个字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如果说用印光大师的光，那我的名字叫做绿绿绿啊，绿绿。所以刚开始跟我讲，我们是绿粉，说你是什么粉啊？绿豆粉啊？不是，就是你的粉丝啊！啊，我没听过这个名词啊，还有绿粉的呀，绿粉绿豆之粉啊，不是，是慧立法师的粉丝。哎呀，现在的粉丝甚至人家现在就升级叫钢丝了，扯不断的了，是不是？哎，升等的叫钢丝了，这是光孔主不善用心呐、啊，所以恐怕你不能用到真如的清净心。啊，或者自私善利啊，或者是啊，变成你自己啊，失去好的一个角度、好的地方啊，自私善利，退人信心呢，是以卜书所以耳。这个没读过古书的人实在是看不懂，是以卜书所以耳，嗯，就看不懂啊，很简单的啊，所以还好，师父的这个古文呢、啊。有念过，我以前的中文是很强的，啊、有一个台湾来的说，他说师父师父，那三藏很难，我说本来就难，哎，那三藏啊，都是颜文眼，嗯，我说我没听过颜文眼呢，只有听过文言文啊，没听过颜文眼呢、啊，你唬谁啊？我说有读过书的人呢、啊，没听过颜文眼呢、啊。只听过文言文了，说啊，对对对对，文言文呢，啊，对，是以补书，所以补就是补充，书就是说明，所以就是原因，是啊，是以之所以，所以补充啊，书就是说明原因，这是补充说明原因，让大家不要走错路。永明延寿大师这么说了。但得见弥陀啊，弥陀何愁不开悟呢？请依照这个例子来说一句比较忠心耿耿的话，说但其心不乱，不计见不见，我只期盼我这个心呢、啊、能够不乱，也不计较见不见，你的心不乱，所以知此当能自利于心，以佛合之道矣。啊，知道这样子的道理，应当自利于一心不乱，以佛合之道矣。所以，我们这个念佛有功夫的深浅，刚好也讲过了。但是，如果以修行，必须打破一切的执着的相，所以师父也是依佛陀的啊言教来说，那佛陀也是如此伟大，那么师父也是发了这个愿啊。我曾经啊，在一个结下安居的场合啊，很久以前呢，跟这些一些比丘尼一百多个这样开示过，我跟他讲啊。啊，佛教不是因为有慧立法师而伟大，这个是造神运动啊。佛教不会因为慧立法师而伟大，佛教的伟大在提升所有的人的水平，提升咱们佛教团结一致，在佛陀的政治政见之下，这个就是佛教的伟大。佛法不能造神的，我没什么了不得，就是多读了一点书，有志气，有骨气，那我把 这四十年来的经验懂得分享。我从来不做造神的、啊，啊，佛教如果因为慧法师而伟大，那就是一个人呢、啊，有什么了不起？就跟造神运动没什么两样啊！不要佛法说啊，我佛法因为慧力法师而伟大，那么这个伟大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佛教是因为拉高提升所有的比丘尼护法居士的佛教水平，而且团结一致，在如来的正法之中，八大宗派不分你我，意见不同互相尊重啊，理念相同互相扶持，永远无争，这才是佛教最伟大的，你说是吧？啊，好了，因为我们10点呢、啊、就要打板了，哎，法师们这几天呢、啊，法师也够辛苦的。那么我们呢，现在呀、啊、就做最后回向。师父念啊，这愿以此功德，消灾在座诸位法师，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一起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好，我们呢，大家这明天呢就准时啊啊，我们明天是第六天了吧？啊，是第六天。那明天晚上也是一样，你们集合完毕啊，师父就上来。好，下课，法师啊，这现场就交给你了。